光洁杂谈，杂而不淡。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是个三体粉丝。我是2008年从黑暗森林开始读三体的。在我2011年出版的处女作《时间的形状》中呢，我还把三体誉为中国科幻的神作。那个时候呢，三体还没有破圈，只在一些很小众的圈子中流传。但是到了今天啊，当漫版和剧版的三体同时开播，腾讯视频甚至把他们那个 APP 的图标都加上了三体两个字的时候，全国人民不知道三体和刘慈欣的人啊，恐怕已经不多了。我在写本文的时候呢，漫版的三体啊，我是看了7集，剧版就是电视剧版呢，我看了2集。可能跟大多数人的感受有所区别啊，动画版的三体呢，尽管我同意网友们普遍吐槽的啊，这个它的动画水平还不如10年前，还有罗辑叶文洁的人设崩坏啊，大使呢变成了个愣傻大个愣头青等等啊，这些我都同意。但是呢，我说句实话，还是看得津津有味，至少前3集能够让我一口气就看完啊，就不愿意停下来。当然后面几集呢，我觉得开始有一些拖沓了，对没有看过原著的观众呢也不是很友好。但是这个电视剧版的三体啊，我看完第一集并没有产生急于要看第2集的冲动啊，我也就是第一天看了第1集，第二天睡觉前又看了第2集，到现在我第3集还没看。我也同意很多网友普遍评价的，剧版的三体对原著的还原度那比漫版的三体要更高。但是呢，我从来就不是原著党，我一向不认为还原度高是什么好坏的评判标准。在我眼里，剧版三体的前2集啊，因为我只看过前2集，所以我只能说前2集的主要槽点是什么呢？第一，就是整体感觉，像运镜啊、灯光啊、调色啊、剪辑啊，这些都是典型的电视剧质感。尤其是剪辑师和调色师啊，我不是太满意啊。我自己从一个导演的眼光去看的话，这个剪辑师和调色师是有很多问题的。因为现在人们啊，已经看多了美剧的那种电影质感的电视剧了。这个看多了呢，还是有些失望啊，因为我觉得啊，它对不起大制作的称号。如果它不号称是大制作，不号称从2016年一直做到现在，做了那么多年，我也不会去揪着这些细节去看的。谁叫他自己吹了那么多的牛皮呢，对吧？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除了张鲁一饰演的汪淼，我觉得还不错以外，其他的主要演员真的都令我很尬，尤其是那个丁仪，他一开口说话，我尴尬症就犯。真的恨不得堵上耳朵。我觉得这个演员啊，他只是在机械的背台词，并没有理解自己说的那些话，像语气啊、重音啊什么的，我觉得味道都不对。我觉得啊，是因为他的科学素养没到，硬要演一个科学家，而且还要演一个顶级的那种年轻科学家，这就导致呢，我觉得非常的违和啊。当然这是我的个人观感啊，大家可以有各自的这个想法，毕竟1000个观众心中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嘛，这很正常。我只谈我个人的感受。不过上面我说的这些呢，其实都不是我今天做这期节目的重点。我今天想说的是啊，不管是漫版还是剧版，他们都只有三体的形，没有三体的神。尤其是电视剧版，在我看来，它甚至还曲解了原著作者大刘的一些原意。那大刘的作品呢是很多的，公开发表的就有7个长篇、16个中篇和18个短篇小说，还有很多的杂文、访谈、对话等等。2012年的时候呢，他还写了一篇题为《烧火工》的短篇童话，送给时任果壳网科学编辑小鸡。这个把小鸡当时幸福坏了，因为我跟小鸡还挺熟的，我知道他当时有多幸福。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大刘的作品呢，我全部都读过，所以呢，我对大刘的各种观点是相当熟悉的。而且呢，我也当面采访过大刘。有一次在上海，就是《三体》的舞台剧开播的时候，在上海的一个剧院，我在开始之前呢，我代表观众给大刘提了几个问题，我对他采访了一下，跟大刘有过一些当面的交流，所以呢，我对大刘他的一些观点啊还是非常熟悉的。他本人呢是有一个写作纲领的，可以说啊，他的所有作品都贯穿着这个纲领。那我今天呢就来谈一谈他的这个写作纲领啊。下面我要说的几点全部都选自刘慈欣的原话。第一，刘慈欣说啊，我的科幻创作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叫纯科幻阶段，科学是科幻小说力量的源泉，但科学之美同传统的文学之美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科学的美感被禁锢在冷酷的方程式中，普通人需要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窥它的一线光芒， 而科幻小说正是通向科学之美的一座桥梁，它把这种美从方程式中释放出来，展现在大众面前。第二个阶段就是人与自然阶段，文学是人学，这句被奉为金科玉律的话并不确切，传统文学给我的印象就是一场人类的超级自恋，文学需要超越自恋，而最自觉做出这种努力的文学就是科幻文学。科幻文学描写的重点应该是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第三个阶段是社会实验阶段，现实世界中任何一种邪恶都能在科幻中找到相应的世界设定，使其变成正当甚至是正义的，反之亦然。科幻中的正与邪、善与恶，只有在相应的世界形象中才有意义。我刚才读的这段原话呢，选自大刘的一篇文章，叫《重返伊甸园：科幻创作十年回顾》，你们可以去搜索这篇文章来看。第二个写作纲领是这样的，他说啊，在中国，科学在大众中还是一只旷野上的小竹苗，一阵不大的风都能将它吹灭。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预言科学的灾难，中国社会面临的真正灾难是科学精神在大众中的丧失。科学的力量在于大众对它的理解，这是一句真知灼见，而让科学精神在大众中生根发芽，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科幻不应对这项事业造成损害。科学是科幻的母亲，我们真愿意成为它的敌人吗？如果不从负面描写科学，不把它写得可怖可怕，就不能吸引读者，那就让我们把手中的笔停下来吧。以上这段话呢，选自他的一篇文章，从大海见一滴水，对科幻小说中某些传统文学要素的反思啊，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索。第三个写作纲领，他说啊，宏伟神秘的宇宙是科幻小说的上帝。SF 教的教义如下 ，SF 就是科幻小说的简称啊 ，Science Fiction。SF 教的教义如下：感受主的大，感受主的深，把这种感觉写出来给那些忙碌的人看，让他们和你有同样的感受，让他们也感受到主的大和深，那样的话，你那些忙碌的人，中国科幻都有福了。这段话呢，选自他的一篇文章，叫 SF 教论科幻小说对宇宙的描写。好了，如果你能记住以上三条，那么你在阅读刘慈欣的任何一部科幻作品时，就不会偏离作者的本意。只要你大致去留意一下他这篇小说的创作时间，再对照我上面写的那三个阶段，你就不会偏离作者的本意。而有一些对三体的评论文章啊，居然解读出了与以上三点中的某一点完全背道而驰的东西，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书评人对小说的误读。我和刘慈欣呢有一点挺像，我们都是比较极端的科学主义者。2007年他在成都的一次科幻大会上与江晓原的公开对话中就说过，无论我的小说情节是悲观还是乐观，其实都是表现手法的需要。写科幻这几年来，我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思想上的转变，我是一个疯狂的技术主义者，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我倒并没有觉得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但是呢，我和大刘一样都是科学的信仰者，也就是说，我们都相信从总体上来说，科学会让这个世界，会让人类变得更加美好，而不是反过来。那么在《三体》这部小说中，有哪些地方是对刘慈欣科幻写作纲领的最好诠释呢？我认为啊，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地方。第一，科学的美感被禁锢在冷酷的方程式中，科幻小说可以把这种美从方程式中释放出来。而小说中的三体游戏就是这句话的典范。三体问题呢，原本是天体物理学中非常高深的一个数学问题，它不知道难倒了多少天才数学家。在数学家的眼里，三体问题那是美到令人窒息的，当然我们普通人很难感受到。但是凡是读过三体这本书的读者啊，我相信一定会对三体游戏中那些瑰丽而奇幻、宏大而空灵的画面过目不忘。比如说三颗太阳在三体世界中幻化成一幅幅震撼的图景，三体文明在一轮轮冰与火的考验中轮回，而造就这一切的归根到底呢，就是古老的三体问题。三体问题自诞生的这300多年来，相关的文章还有书籍那可谓是汗牛充栋，可是只有刘慈欣做到了将它蕴含的数学美释放到了普通大众的面前。另外， 在《三体》游戏中出现的那个人猎计算机也是让所有读者印象深刻的画面。稍微具备计算机编程知识的听众都应该知道，刘慈欣通过人猎计算机的工作原理给读者们讲述了什么是逻辑运算，什么是由冯诺依曼创建的计算机五大核心构件。那枯燥的理论一下子就展现出了生动的画面感。中国社会面临的真正灾难是科学精神在大众中的丧失，让科学精神在大众中生根发芽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大家还记得小说中大使对汪淼说的原话吗？他说啊，敌人是个狠角色，上面害怕了，不过谁都有害怕的东西，那个狠角色也有，越厉害的角色他怕的东西对他就越致命，他怕你们，他怕科学家。而且奇怪的是，你们研究的东西越是没有实际用处，越是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他就越怕，所以才出手那么狠。要是杀你们有用，他早就把你们杀光了。但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扰乱你们的思想，人死了还会有别人，但思想乱了，科学就完了。这段原话大家可以在原著小说中一模一样的找到啊，你仔细品味一下。在所有的科学中，三体人最怕的是什么呢？是基础科学。请大家注意，这是整个三体小说贯穿始终的一个最重要的科学观，那就是基础科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石，没有基础科学的进步，高科技就只能是无本之木。那什么是基础科学呢？就物理学而言啊，是理论物理，比理论物理更基础的则是数学。中国古代呢是只有技术没有科学的，那我们就不用多谈了，原因太复杂。但是即便到了近现代，中国社会依然面临着科学技术必须要能实用这种可怕的错误思潮。我曾经与好几位退休的高级工程师谈起过相对论，我发现啊，他们都有一个同样的观点，就是像相对论这种不能实用到生产建设中的理论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这种观点呢，其实在中国还是很普遍的，追根溯源在于马克思的那句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被中国的老一辈领袖们过度解读了，于是呢，就延伸出了不能推动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没有价值的错误思潮。在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对基础科学的研究是非常不重视的，这种思潮一直到今天其实都还有着广泛的影响。在《三体》这本小说中，三体人首要消灭的科学家就是理论物理学家，而质子要锁死人类的科学只需要锁死粒子加速器就足够。这些故事情节在小说中呢被不断的强调，尤其是粒子加速器，它是整个三体三部曲中出现次数最多的一种科学研究装置，多到可以令每一个三体读者从此再也不会忘记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不仅靠粒子加速器，而且是唯一的充分的且必要的设备。我不知道啊，有多少人通过三体第一次知道了粒子加速器这种科研设备。大刘呢，就是通过这些情节的设计，热情讴歌了基础科学，尤其是理论物理的价值，反击了科学实用论的错误思潮。科学精神中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识破伪科学，或者说不被所谓的神迹迷惑。我们在小说中可以读到一段文字来体现刘慈欣对待伪科学的态度。大使对汪淼说，我倒是真发明了一条终极定理，那就是邪乎道家必有鬼，我说的鬼就是有人在捣鬼。知道那些搞伪科学的人最怕什么人吗？根本不是科学家，世界上许多一流学者都被伪科学骗得团团转，最后还为之摇旗呐喊，但伪科学最怕另一种人，魔术师。事实上，大量的伪科学骗局都是被魔术师揭穿的。第三，他说啊，现在的首要任务不是预言科学的灾难，如果不从负面描写科学，不把它写得可怖可怕，就不能吸引读者，那就让我们把手中的笔停下来吧。三体啊，可以看作是大刘精心设计的一个思想实验，当人类面临外星人入侵这一有可能导致人类文明整体灭绝的极端危险时，像文学、艺术、哲学，这些通通都无法拯救人类，唯一能够拯救人类的还只有科学，科学才是人类最强大的护身符。从对立面的角度来看，三体要消灭人类，他们就弄出了三个计划。第一个计划呢，代号叫染色，就是利用科学和技术产生的负面作用，使公众对科学产生恐惧和厌恶。 比如技术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第二个计划呢，代号叫神迹，即对地球人进行超自然力量的展示，建造一个科学逻辑无法解释的虚假宇宙。在地球的思想界，非科学的思维方式就会压倒科学思维，进而导致整个科学思想体系的崩溃。比如被很多人津津乐道的火鸡和农场主，还有神枪手和靶子这两个预言，实际上啊，他们是为了扰乱人类思想的两个虚假预言。如果你觉得这两个预言很有道理，那么你其实就中了三体人的计了。其实啊，人类的科学发展可不是仅有归纳这一种方法的，更重要的是公理演绎法，两者结合才是完整的科学方法。很多评论者把两个预言当真的原因就在于啊，他们自己并不懂完善的科学方法是什么，还以为这两个预言很有道理呢。第三个计划呢，就叫做质子计划，就是利用质子锁死地球上的粒子加速器，从而锁死人类的科学。我不知道啊，大家会不会像我一样读到这里啊，忍不住就想，在真实的世界中，染色计划和神迹计划是不是已经在悄悄地发生了？那些诋毁科学的文艺作品是不是就是外星人攻击我们的武器呢？所有反科学的思潮都是某种巨大阴谋的一部分，而那些一天到晚被各种团体热衷报道的超自然现象也是这个阴谋的一部分。我相信啊，刘慈欣讲述这些故事的目的之一，就是呼吁我们回归理性，崇尚科学。我们现在并不是科学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有些所谓的学者打着科学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旗号来反对他们所谓的科学主义，这其实呢是一种偷换概念。科学能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和我们是不是应该热情地讴歌科学、拥抱科学没有因果关系。就好像艺术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但我们同样可以讴歌音乐、拥抱艺术一样。人类拥有科学的时间啊，其实非常短，它启蒙于古希腊时期，真正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也就是以伽利略为标志。到现在啊，满打满算也就是400多年的时间。如果我们把文明的起点定义为文字的发明，也就是公元前3200年苏美尔人创造楔形文字的时代，那么人类的整个文明史就是5300年左右。请大家想一想，最后这1/13的时间，人类的文明取得了何等辉煌的成就，人类的生活发生了何等的巨变。我再请大家想一想，文学、艺术、哲学是不是差不多在1000-2000年以前就慢慢地达到了顶峰，此后的发展是非常均匀的缓步的前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太可能突飞猛进。我很难想象未来能够诞生出比45经、唐诗宋词、莎士比亚戏剧、贝多芬的交响乐、蒙娜丽莎等等更加伟大很多倍的文学艺术作品。但科学却完全不同，我们甚至很难想到100年后的科学能取得什么样的进步，很可能它就是我们做梦也想象不到的神奇。但我们能肯定的是啊，人类的科学技术依然在加速发展。早在猿人茹毛饮血的时代，猿人就学会了制造工具，而从那一刻起，人类的祖先就拥有了技术。在科学诞生之前，技术就已经存在了几百万年，但这几百万年中，技术的发展差不多就是匀速的。但是科学诞生之后，人类的技术就得到了爆炸式的加速发展。5300年前，人类发明了文字，在此后的5000多年中，我们传递信息的最快方式就是用马车送信。而400年前，科学诞生了，1804年火车出现，1837年电报诞生，1876年电话发明，1925年我们有了电视，1969年我们有了计算机网络，1989年 Internet 出现了，没过几年砖头手机普及了，2G 网络遍布全球。接着通信技术发展的快到很多人都还没有来得及从2G 换到3G， 4G 时代就到来了。那现在已经到了 5G 时代， 6G 正在向我们走来，我们即将拥抱万物互联的时代。这一切啊，都快得令我眼花缭乱，难以置信。我小时候做梦也想不到今天的生活会是这样的。在人类的文明史中，没有什么思想能够与科学并驾齐驱。当然我也知道，说到这里呢，肯定会有很多人摇头啊，表示不同意这一观点。但是我想说的是啊，至少在刘慈欣的眼里看来，这个观点是成立的。至少啊，这是我从三体小说中读到的。我自己呢，也完全认同这个观点。那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呢？三体三部曲为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 作者在《三体》第三部《死神永生》获得广泛的赞誉后，他写了一篇文章，题为《重建对科幻文学的信心》。在这篇文章中，他回答了上述问题。他说啊，科幻是内容的文学，不是形式的文学。主流文学日益形式化，讲什么不重要，关键是怎么讲。但对科幻文学来说啊，讲什么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在风格日益多样化的科幻文学中，仍然存在着我们需要坚持的东西，或者至少需要一部分作者去坚持的东西。现在科幻文学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科幻的缺失，而是科幻的泛化。这也就要求我们更加坚持和强调科幻文学的核心理念。在这段谈话中，刘慈欣所说的科幻文学的核心理念，其实就是科学这两个字。他的所有科幻小说的真正主角都是科学，他强烈反对用科幻小说去反对科学本身。虽然他不反对科幻文学的多样化，但是他自己却坚守科幻文学的纯粹性。他在《从大海中溅一滴水》这篇文章中还说过一句非常激进的话，他说啊，如果中国科幻真有消失的那一天，作为一个忠诚的老科幻迷，我真诚地祈祷他死得干净些。有很多人都不明白大刘说的死得干净些是什么意思，我想啊，各位听众听完我本期节目应该能够明白大刘说的这句话的意思了吧。就是说啊，科幻文学就算要死，也不要死在那些反科学的人手里。以上呢，就是我对《三体》原著的一个总体导读。如果你在任何《三体》衍生作品或者各种聊《三体》的文章中看到了与我以上导读背道而驰的内容，那么大概率就是编剧、导演或者评论作者没有真正的读懂大刘，或者没有真正的读懂《三体》。好了，当然以上还是我个人的一些浅见，我个人的一些观点，我也欢迎您有理有据的反驳。另外我想说的是啊，可能有一些老听众听出来了，哎，上面这些内容好像你以前讲过。没错，以上这些内容呢，我在我的付费专辑，就是《科幻世界漫游指南》这个专辑中呢，我曾经都讲过。当然那个专辑中我评论《三体》的内容啊，远远不止今天这一些，还有很多很长了，至少还有两集的内容都是专门就《三体》来做评论的。如果大家有兴趣听我怎么评价《三体》，或者怎么谈论《三体》里头的很多观点的话呢，也可以去购买我的付费专辑《科幻世界漫游指南》。今天呢，趁着《三体》的漫版和剧版正在热播的时间啊，我也来蹭一个热点。好，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我的付费专辑《科幻世界漫游指南》是我最受欢迎的付费专辑，没有之一。如果你对科幻感兴趣，想领略中外科幻名著的魅力，但又苦于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啃大部头，那不用犹豫了，这个专辑就是你的菜，赶紧搜索订阅吧。